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时间过得好快脆，今日已经是2009年1月1日，并且已经好快脆过了11.5小时了。今日是新年的第一日，1月1日。你对这个新年，你有什么感触？有什么盼望？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一年呢？很多人对一月一号睇法呢，只不过是去年12月31日的一个延续。他们说每日都是这样，昨天、今天、明天，日日都是这样。太阳朝早从东方出来，黄昏日落西山。这种讲法和传道书里面的作者有这一种消极的一种的睇法，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 暴风。但对另外一些人来看，或者大多数人来看，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是新的恩典，是新的机会。尤其经过去年的失败、挫折或者有困难，现在可以重新再来过，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这些人是比较是积极的。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按照圣经的看法，你新的一年又是怎样呢？尤其是一月一号，是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都是上帝所定的这个时间。是诗篇118篇24节这样说，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说一月一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上帝特定的这个时间。但是新的一年也都可以说代表了这条路我们从来都没行过的。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约书亚昔日站在约旦河的河边，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将要渡河进入这个迦南。他对他们说，这条路你们向来都没行过的，但你们不用怕，你们可以跟着这个约柜向前面走。2009年也都是我们从来都没行过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旅客这样，他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点害怕，不知道到了那边会怎样。但是旅行社的职员对他这样说，你不用害怕，当飞机到达的时候，在闸口就有我们的职员在闸口等着你，在一路上他都会陪伴你，要你去到你所去的地方。其实约书亚对那群百姓所说，这条路你们没走过的，他自己也都同样这样的经历。因为上帝曾经对他这样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都要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都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去什么地方，我必与你同在。因此新年对我们来讲，虽然我们从来都未面对过的，或者说我们未行过的，但是耶和华上帝应许要与我们同行。新的一年也都代表可以说是基督给我们新的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里面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或者过去我刚才说有失败、有挫折，或者有困难，但是上帝的恩典，他说今年且留着，给我们仍然今年仍能够仍然活着。好像一个小学生在一次学校里面测验的时候，他不小心将这个试卷浸污糟了，他很害怕，但老师走过来就对他说不用怕，就给了他一份新的试卷，对他说你小心点，再重新开始。如果我们在过往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罪行，主已经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重新做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新的一年也都代表是我们以前未做到的，我们要继续去做， 譬如说耶稣赐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但对使徒约翰来讲，凡是未做到的都是新命令，所以他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不断地向门徒这样，向信徒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新命令。过了几十年的都是新命令，因为他们还未做到。新的一年也都可以说是有改变的意思。耶稣的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看吧，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耶稣也都这样说，新酒要放在新的皮袋里。时代是不断在改变，人的思想也都是不断在进步。当然真理不会改变，我们的信仰也都不能够改变，但是我们对真理的体验、体认，对信仰或者会有新的一种解释，这也都是应该与日俱进的。我们崇拜的方式是不断在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方法也不断在改变，甚至教会的模式也都是不断在改变。耶稣说他们不是要废掉，他们要成全一个更新。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第五章，耶稣怎样说？古人这样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连发怒都不可以。古人怎样说？不可奸人，但是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动淫念也都是犯了奸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将新的意念放在这个旧的这个律法当中，完全是一个更新的。或者我们也都可以从中文的字典，我很有兴趣看看字典到底新是什么意思。如果新的是形容词来讲，是旧的反面，是开始，是清洁，是改造。这些意思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所提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我所提到的新是很像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旧的反面。我们从来都这个路从来都没行过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清洁。耶稣乃不断的更新，是改过。所以我们可以看中文字典里面所讲关于新，跟圣经里面所讲很多时候很相似的。今天我们已经进了新年的第一年，新年的第一日，这个将会是一个怎样的 一年呢？我们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运动场，我们的运动员要去比赛了，我们不能够退下来的，除非好像刘翔那样突然之间受伤了，这样出去，是不是？我们不想出去的，我们已经入了这个运动场里面，我们要向前面跑。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是我自己的疏忽来的。为什么是我自己的疏忽呢？因为袁牧师已经很清楚的将这个读经的主题三段的经文就写在这封信上面，不写后面。我是上个月初收到这封信之后，我就将我一看啊，我知道一月一号来讲到，我就将这个信就在旁边就没看了。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应该讲什么呢？新年讲什么呢？其实袁牧师已经有提示，但我没注意到，我忽略了，我没看。那我就想了，讲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或者有话讲约书亚二十四章，约书亚要百姓来选择怎样侍奉上帝，或者我也都想过用耶稣所讲，看我把一切都更新了。结果一直到了上个礼拜六，在我灵修的时候，我读到今天要所读的经文《忘记上第十九章，我觉得以利亚的经历似乎与我们今天香港人或者全世界的人所面对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直到昨天 我再一次温习我今日所要讲嘅讲章嘅时候，我顺便又攞起一封信，你哋嘅邀请信嚟睇。哇，喂，点解上边有咁好嘅主题？新年新恩，主我常伴，乜几好咯吓？咁唔需要我花咗好多嘅时间去谂到底讲乜嘢。仲有呢，诗篇三十篇，约翰福音十五章，罗马书第八章，呢三段嘅经文已经足够我讲噶啦。如果先俾我二十五分钟，我话呢三段经文就足够俾我成个钟头可以讲。呢三段经文咁样宝贵，还好我今日所讲嘅道里边亦都有提到呢几点嘅。咁啊，今日要讲嘅系乜嘢呢？我今日要讲嘅就系以利亚，大家好熟悉嘅故事。或者请各位打开《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拣几节嘅圣经嚟读，系447年旧约圣经447年。我哋都知道以利亚同巴力嘅先知喺到加密山上边向上天求雨，结果以利亚胜咗，并且佢乘胜追击，将呢450个假先知都杀死咗。以利亚好似个大英雄咁样，但系而家呢？约第十九章第一节，阿哈将以利亚所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王后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力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看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力山。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着，蒙上帘，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的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要高阿哈薛作阿兰王，又高宁次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我想大家都好熟悉呢段经文。以利亚佢胜过咗巴力嘅先知，并且将佢哋全部杀晒。但当佢听到皇后耶洗别要下令杀死佢嘅时候，佢就信心全失，勇气不在。佢好似丧家犬咁样，落荒而逃，走咗一日嘅路程，筋疲力尽， 就瞓喺罗藤树下求死。嗱，伊利亚所遭遇嘅情况系咪同今日呢个世界所面对嘅情况相似呢？尤其全世界嘅金融情况，前几年可以话一片好景，股票、楼市、黄金、石油价格不断上升，一般人都系抱着所谓急功近利，系最短嘅时间可以赚取最多嘅回报，嗰种投机嘅嗰种嘅心态。好多人前几年赚咗好多钱，但一个金融海啸，全世界嘅经济就开始滑落，经济陷入困境，面临破产嘅边缘，大公司大量嘅裁员，失业嘅人数不断嘅加增，各个政府都感到好头痛，香港亦都唔能够避免。股市、楼市喺呢一年嚟已经跌咗差唔多一大半。有好多人所买嘅股票、买嘅债券、基金，可以话血本无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不好像伊利亚这样在罗藤树下求死，但是人心虚怯，我们感觉到前途悲观，很多人就责怪这都是美国创的祸，或者有些人责怪政府和证交所监管不力，或者有些人埋怨政府没有尽力的注资挽救那些面临破产的大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或者有小的企业的人也都埋怨银行不借钱给他们，或者有些人也都会自责，说自己过往几年太勇太过冒险，自己承认有那种贪婪的念头。但我们看看上帝怎样来对以利亚，上帝没有责备以利亚，没有对他这样说，为什么你没有信心？难道你不记得我曾经帮助过你吗？你的勇气去了哪里呢？他也都没有责备或者放弃以利亚，他先后两次曾经差天使去拍醒他，送水送食物给他吃给他喝，解决他身体的需要，恢复他的体力，然后对他这样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就吃了喝了，这些饮食以来的能力，他一走四十昼夜，我相信这四十昼夜是很辛苦的一条路程。他到了上帝的山何力山，他就进在一个山洞里面去过夜。在这里被我们看到，当我们人受到打击，遭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失去了信心。使我想到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当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人之后，他就吩咐门徒说，你们先上船过海吧，他自己就上山去祈祷。当门徒他们在这个海中摇船的时候，突然之间风浪大作，他们很害怕。耶稣在山上知道门徒在这个海中遭遇到患难，所以耶稣就祈祷都不祈祷，就放低，就落来到海那里，从海面上走到他们船的那边。他们见到耶稣，他们以为耶稣是鬼怪，所以他们就大声嗌叫起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你们不需要怕。耶稣就上了船。当耶稣一上船之后，圣经里说这个风就平静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见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心里面十分惊奇。下面有一句说话说什么呢？这是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就是迟钝的意思。很奇怪，其实他们刚刚经过了，看到耶稣行神迹，被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但是看就看到，但他们不明白。所以圣经里面就会这样写，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到底这个风浪和分饼有什么关系？有，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他们对耶稣不认识， 所以当现在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惧怕。不识耶稣的人，当他们遭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会惧怕，因为他们不明白。但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那些门徒一样，其实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主的恩典。在我们所头先所读的诗篇三十篇里，三十篇里面，给我们看到大卫，他曾经是很低落、低沉，可以说是大耶和华上帝拯救了他。他曾经有病，耶和华上帝医治了他。曾经他面对死亡，但耶和华曾经将他的灵魂从阴间上面救上来。意思话是过往的日子有很多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但他不记得了。没错，大卫做错事，上帝也都会惩罚他。当我们如果不能够明白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这么多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为什么要不明白呢？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遭遇到难处呢？诗篇三十篇真的好，他说什么？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希望你们在今年这一新的一年当中，将这只圣经摆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没错，我们曾经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现在我们面对了难处困难，那么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惧怕。就算这个上帝的刑罚都好，责罚都好，但是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他已经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金融海啸，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只不过是个牧师，但我们可以从上帝怎样帮助以利亚，给我们看到今天解决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先解决饥饿的问题。我们看耶稣上帝怎样解决以利亚饥饿的问题，这也都是这几个礼拜来，无论是圣诞的文告也好，新年的文告也好，我听到英女王前几日圣诞节的文告，她就这样说，你们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但是你们更加要去关心弱势的群体。她没有忘记那些弱势的群体。在上个月十七号，是安素堂曾经举行过一个香港关怀贫穷网络的会议，主席是我们的李炳光牧师。他在这个会议当中，他呼吁全港的基督徒要付出爱心和时间，辅助贫穷和有需要，特别是这些小孩。解决金融问题是什么？不是人的方法，是上帝的方法。不是责备人，这些是消极的责备，不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有行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他们饥饿的问题，好像上帝解决以利亚最主要的问题。当他是沮丧，在到消极的当中，他求死，上帝给他食，食饱了之后怎么样？食饱了之后，走，前面再大把的路等着你，因为你当走的路是很远。你的新年将会怎样？是好是坏，或者更坏？但是上帝对以利亚的关心，就表示说我仍然关心你，我与你同在的。以利亚曾经有一个辉煌的日子，好像过我们过往的年日一样。现在面对的是什么？被人追杀，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开始了可以说是新的一年。圣经里面说他进入了三窿里面之后，三窿代表什么？三窿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就是避难所，但是避难所 不是永远都在避难所里面的。没错，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祈祷，我们读经，上帝就安慰我们，上帝就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单单是这个礼拜堂里面大发热心。以前有个弟兄，你要结，我就问他说，喂，你太太好久没来做礼拜了。他说什么？你不用叫他的，他有问题，你有病，他就来的了。哎，真的，有病了，他儿子病了，他女儿有病了，家有问题了，他就来的了。但我们不能够将这个教会当作是一个避难所。我们看到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这个大发热心，在教会里面发热心没用，我们要出去一行动。上帝对以利亚 说什么？我还有事托付你，你去做更加大的事。做什么呢？要他去高这个阿哈雪做阿兰王，要他去高这个耶户作以色列的王，要他去高伊利沙来接续他，大事来的。所以当我们面对难处或者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第一好像上帝这样先去解决人的苦难，用爱心去帮助人家。但我们自己呢，没有以教会为避难所，避难所只不过是短短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听上帝的说话。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有若藉着烈风、崩山碎石、地震、有火，但耶和华上帝不在那里。圣经里面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你出来了。所以他就站出来了，站出来之后，上帝就对他有所吩咐。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将会遭遇到什么，但按照今天我们所读的三段的经文，我希望大家将这三段经文都记住在心里面，作为你新的一年的力量。记得曾经你的那种的经历，上帝在你身上的经历。当你难处的时候，你想到上帝的经历，他会继续帮助你。你要什么？你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耶稣也都这样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都在你们的里面。虽然按照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个树系个枝子有好多时候要修剪嘅，冇错，好多时候上帝亦都要修剪我哋，唔怕。只要我哋喺佢个里面，佢喺我哋个里面，我哋喺佢个爱里面，我哋就自然而然会结出果子出嚟，能够荣耀佢。当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更加告诉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苦难痛苦是免不了的。但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呢？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谁能够控告我们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刀剑也都不能够。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记得罗马书，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分开的。因此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靠主的恩典让我们去面对。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祂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祂曾经这样帮助过我们，现在都继续会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的问题。但最重要的结出果子来，就是有行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若请各位低头，我们诚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的遭遇， 俾我哋睇到你仍然嘅爱我哋，你仍然嘅冇离开我哋，你仍然嘅继续用你嘅话语嚟激励我哋，你仍然嘅要我哋去做更大嘅事。求主俾我哋唔好因为我哋遭遇到难处，我哋就对你嘅工作就开始怠慢或者系放低。主啊，我哋求你怜悯我哋，俾我哋更加用我哋嘅爱心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亦都让我哋能够听你自己嘅话去做你对我哋所做嘅吩咐，我哋所做嘅更大嘅事。求主赐福俾我哋今日在座嘅每一位，我哋咁样祈祷感谢，嗱，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嘅，阿门。今日我仲讲到之外咧，我介绍一本书，这个我写嘅，叫做《一年讲章》，一年讲章，啱啱系新嘅一年，里边咧有所有嘅，差唔多我哋本会嘅教会嘅节期特别嘅主日，都有啊。嗱，呢个不过维理堂咧，佢哋系55周年嘅时候咧，同我出，我从来都唔写落嚟嘅，但系咧佢哋一定要我出，所以我就出咗。出咗之后咧，有好多人就问我要，咁啊。不过维理堂亦都好慷慨嘅，送俾我100本，俾我去送俾人嘅。但系送下送下都差唔多送晒啦。咁啊送晒之后咧，我话啦冇噶啦，你哋要你自己去买噶啦。但系边度有得买？冇得买，因为咧只有印咗1000本，好少嘅啫。咁啊而家已经差唔多700本冇晒嘅啦，只剩翻200-300本。咁啊上个礼拜圣诞日我去咗北角堂，咁啊佢哋有啲人嘅都要。我未講完道質，我自己剩翻23本都俾曬佢哋，未講完道已經賣清光噶啦。唔係話我寫得好啊，絕對唔係。不過咧有好多可以參考，我知道佢黎淑美都睇過啦。咁啊，佢話都可以有好多嘢值得參考嘅。如果要嘅$55一本啊，咁賣咗所有嘅錢咧，我唔關我事噶嚇。呢、這個全部係北角維理堂嘅，但係咧。我就好願意送出嚟，意思就話你哋買嘅錢，我每分錢我都會捐咗俾香港李炳光牧師，已經多謝我噶啦。香港網絡嗰個關懷呢個窮人嘅，所以買幾多本咧？$55一本，如果100本咧就2500，100本幾多錢啊？5000多蚊都算啦，降出嚟就算啦。如果你要買嘅説話咧，我就。攞你嘅錢咧，係捐就當送俾大家。其實大家咧要做好事啊！咁啊，我相信啊，呢一年當中咧，我哋要做更多嘅做好事，去幫助有需要嘅人。